开始啊。各位好，我是蓝杰啊，欢迎这个收听我们新一期的节目。然后这一期这个节目呢，我是打算另外开一个这个专题也好，或者分支出来也好啊。这个分支呢，主要是聊一些这个 ACG 相关，或者是和日剧之类的相关的东西。具体的设定和题目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发出来的时候再说吧。然后今天和我一起录的还有两个人啊，一个是你们之前听了很多的哈鲁啊，不，卡苦，卡苦啊，卡苦，卡苦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啊，这个能把这个动漫ACG 的这个开场讲的那么高冷的，也只有男爵了。
哦，没有，没关系啊 ，BGM 然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还请了一位新同学啊，然后我们是有意让他把这个动漫专题接手下去的啊。
但是他个人愿不愿意呢？我们还未知。
嗯，总之先拉进来啊。好，那个哈鲁打个招呼吧，先。
大家好，我是新人哈鲁，被两位老人玩弄于掌间的哈鲁。
哈鲁过奖，
欢迎哈鲁。
哈鲁同学很靠谱。
嗨。
好的。哈喽来说一下吧，我们今天聊什么呢？
啊，今天主要聊那个老番吧，经典老番。
可以啊，
老番。
嗯，
我估计哈喽也是照顾到这个两个老人的立场啊，所以从老番开始入起啊。
因为从小的时候就从真的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看动漫。5岁开始吧。
哎，那既然这么讲，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看的，就你记得的看的比较早的或者第一部这个动漫是什么？
哎，很多，第一部看的比较幼儿啊，是那个森林大帝，
手冢治虫的那个，
就是
白狮子是吧？
嗯，对对，就是那个狮子的那个。
你看，
然后
就
是什么花仙子呀？
哎，那个不是狮子王吗？
哦，狮子王是这个
跟狮子王有区别的。
狮子王是迪士尼那边的，辛巴是。啊，森林大帝这个国内好像引进的时候也有翻译成狮子王了。那个他原作是手冢治虫，漫画之神啊。
是，
嗯。
你看，这个看过就一脸迷茫的样子啊！你们在说什么？
因为我没看过呀。
不过今天推荐，如果是我的话，我一般，就不会推荐手冢治虫的东西给别人。他尤其现在来看的话，他的画风我自己接受起来都有点困难。
是的，年代久远。
对。说起来，这个，手冢治虫被称为漫画之神，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喂喂，你们两个是真不知道还是这样？
没有，是真的不知道。哎，真的不知道。
来科普一下
啊，这个手冢治虫他是这个他本身是学医的啊，然后半路出家去画漫画。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漫画的就日漫的这种分格的那种方式那种手法，就是用电影分镜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然后这种表现手法呢是这个手冢治虫首创的。然后你们有看过银魂对吧？
对，
那个空之英丘曾经说过，这个现在的漫画家就是把手冢治虫发明的这个手法理所当然的偷过来用啊，其实都是小偷一般的行为，就是这样，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就应该这么画，其实这个是手冢治虫天才的创意。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手冢治虫画的漫画它的题材特别的广，然后内容特别有深度，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人能和他比肩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被称为漫画之神，就是这个原因，
经典不可被超越。
对，它的内容来讲的话是无可挑剔的，像被称为这个神作的火之鸟，就是说一部漫画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题材，就是你所有能想到的题材，神学、科幻、这个历史、 宗教，所有你能想到的题材基本上都在这个漫画里有所体现。哎，
这个我也没看过，我记下来。
然后
对，做一下笔记什么的。
这个动画这部漫画有被动画化，但是漫画本身好像还有一卷要完结的时候老爷子去世了，所以是一个天人大坑啊。没办法。
对，现在动漫是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是就是模仿，一直在模仿，那一月一堆嘛，对，一月一堆各种新番，那质量上远远比不上这些经典的老番。第一个创作的当然是最难的嘛，难度最高的。
哎，说到这里啊，我还是想确认一下，哈鲁，你在说动漫的时候是指什么呢？
啊，这个剧本又要来了。
对，然后我是为了避免这个，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啊。
啊，之前我也跟哈鲁讲过这个区别。
好，我们就确认一下好了。动漫，我们这边说动漫就指这个动画和漫画统称。
嗯，
这个好了。
好的。
因为我已经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因为动漫这个词到处撕的这个火热朝天的这个现状啊。然后呢？然后呢？
嗯？
这个。
然后这个节目好像还没正式进入这个红帮啊。
啊，是吗？
我已经被安利了两部老番。
哪两部？
哎，两部。
两部啊。
就是《森林之地》
啊，
是吧？和《火之鸟》。
森林大地不要看，我建议不要看。
森林大地其实可以不用看，那个。
那个很诱饵。
对，有点像《地灵》。
对。
火之鸟你可以看，但是我估计你可能未必看得下去啊。然后手冢治虫的我比较推荐入门的是那个
铁臂阿童木
啊，什么
阿童木啊，
啊不不阿童木其实也我感觉也比较低龄向吧。然后比较适合入门的是那个怪医黑杰克。
哦，那个对，那个很有名。
那个不是今年重新这个动画化吗？叫《青年黑杰克》，但是那个人设被人吐槽的，就是他是和现在的这个卖萌番的那种人设，就是美少年的那种形象，和手冢治虫的那个画风完全不搭的那种。然后在推特上也是各种吐槽。但是这个漫画的内容还挺好的，它里面涉及到很多这个人性啊、道德啊之间的一些反思和思考在里面，还挺有意思的，这也可以看一下。然后手冢治虫的其他的我也看的比较少，比较有名的还有佛陀嘛，佛陀就是讲那个释迦牟尼的东西，好像是那个是偏向历史的一部漫画。这个也挺好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翻，反正我还没看啊。
好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我觉得一般来说，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吧。
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是通过，我觉得我们第一期应该没有多少人听，然后呢，
我觉得第二期也未必有人听。
你听说完，然后如果后面对吧，比如说一两年之后，有人搜在这个 podcast 上搜索动漫相关的电台的时候，翻到了这个坟，对吧？可能还会听到这，但是他们听的时候，这个听众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动漫阅读量或者是这个观赏素质的这样一群人，所以我们安利的这些他们应该都知道啊，所以基本上也就卡库你会拿笔记一下。
等一下，我也在记啊。
好。
那我们俩，
然后继续啊。哈鲁，还有你刚才说什么？
我
等一下，你把我们俩搞清楚嘛。
你们两个名字好笑啊！阿音和乌音，阿音开头，乌音结尾。
对啊，因为我们 CP 嘛。
因为我们 CP 啊，对啊，
那就像
了。那你们两个录好啊，感觉压力好大。好，
月子单身狗。哎，等一下，男爵是单身吗？
是啊。
哦，刚好，挺好的。
哪里好、啊？
趁着这个节目。
哪里好？
推一下他。
对，推荐一下，每期都推荐一下。自己的节目又不需要广告费吗？
啊，你要帮他征婚吗？什么叫推荐一下？什么意思？
刚好这一期是动漫嘛，万一要搜到一个动漫很有深度、跟男爵一样有见解的一个女生，
没有没有，这个人家来听就会觉得这个节目很业余啊，基本上就娱乐向的一个节目。
嗯，我们都是业余的嘛。
主要是，其实这个节目的契机呢是，主要是给这个卡库安利动漫。
那我觉得
捞点东西回去看，
我觉得录一期就够了吧。
嗯，我其实经常会遇到有些人说啊，最近没有动漫可看啊，什么已经能看的动画都看完了，我就很不理解啊。我一个400长度为400的单子还在那摆着，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说没东西看。
好的，接着往上推吧。
嗯，好。
卡鲁，你来推啊！
啊，
你在
我来推啊！
你在等什么？
我来推的话，我一直那个《鲁邦三世》，其实我真的还是蛮喜欢这个的。
哦，这个刚好我没看过。
鲁邦，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吧？
其实我，是吗？
对，
我刚开始是因为柯南才接触到他的。
柯南和他有一个联动的剧集，对吧？柯南
对对，
南
有一个剧场版，然后有两个剧场版，然后看了第一个就想看第二个，然后看了第二个以后就开始就翻这个鲁邦三世，然后发现哇，好经典，好古老，原来这么古老的东西，然后就开始翻它。
这个鲁邦三世毕竟是，它应该也算是推理的这个范畴吧？解谜像吗？
冒险，嗯，有点像那种感觉。
然后。毕竟是老牌子嘛，但是柯南怎么讲，柯南其实在这个推理的这个领域内啊，其实有点扯，他质量不是那么高，但是他人物够帅，对吧？无论是
帅嘛，
对，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都是各种酥，对吧？
这里面还有基德，
对，当年他是这样，他柯南他当时是为了对抗那个金田一，你们知道吧？
嗯，
知道。
为了对抗金田一，然后金田一好像是两个作者，就一个原作，一个这个执笔画，所以就是有一个人专门去想各种这个作案手法、线索、推理过程，另一个人负责去把这个画出来。好像还不止两个人，但是就他们质量就很高嘛。好，柯南就是这个青山他一个人在既是原作又是在画，所以他这样怎么讲，马马虎虎吧那个样子。但是他一开始就塑造了这个他那个什么工藤新一，明显比金田一帅多了。嗯，然后这个对，然后他的画风也是比较美型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美型啊，虽然大家长得脸都一样。然后中期的时候
发型换一下就行，
中期的时候他为了增加人气啊，就是说编辑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帅气的比较
反派，
对，反派出来，然后这个
基德就出现了。
基德是他画的另一部漫画叫魔术
怪盗啊，对，那个我也有看，
这个漫画
那个什么快斗黑鱼是什么呀？
就是他那个，
男主的名字吗？
怪盗基德的原名叫做黑羽快斗，
黑羽快斗。
然后他的漫画呢是叫魔术快斗，他是设定是一个魔术师，然后因为这个漫画人气不怎么样，然后卖的挺惨，
对，
一直是销量很惨淡，基本上就是。也不是一直在连载，就是连载一段时间就停刊，就休刊，然后又连载几集，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青山刚昌就反正这个也没看，干脆把这个角色拿到柯南这边用好了。对，这样反而借着这个柯南的人气啊，那个黑羽快斗的那个漫画销量也起来了，所以后面
青山挺有商业头脑的。
2013年左右的时候好像是 像是13年还是12年，哎，不，11年左右，好像是11年左右的那个第一次动画化，就是做了一部动画，12集，各种崩，各种烂，然后各种被人骂，就超冷饭嘛，那个脸都画的歪的不行了，就是超冷饭拿出来骗钱的，然后好像最近又要动画化吧，好像重新动画化第二季什么的。
反正我是没看过。
不过很多人把它和柯南的世界线搞混了。其实柯南这个虽然里面各种黑科技，对吧？什么，什么那个球鞋啊、足球啊、滑板啊什么的，但是它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满足科学设定的这样一个动漫作品。但是《黑与快斗》它的世界背景设定里面是有魔法存在的，所以两个角色虽然有互动，但是两个作品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很多人是搞混的东西啊。
哎，说到刚才说的了，说到那个鲁邦三世，对吧？
嗯，
不是还有一个动画叫做名为分布二子的女人，
对对对，那个
是吧，
我觉得好像那个布二子，哎，是叫布二子对吧，
嗯，
米内胡吉狗是好多女生的偶像啊，真的是就是漂亮然后又有计谋很有头脑的那种，好像在日本男性的当中好像也挺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
这样的在哪都很受欢迎吧。
嗯，
这样的女性在哪都会很受欢迎吧？
你看人家说了，
哦，也是
受欢迎，
是的呢。毕竟小说里的，好像，鲁邦三世是有出小说吧？好像也有。
应该有小说。
嗯，之前我看日剧的时候，我好像有听说过还有小说。
是现有的小说吗？还是现有的漫画？
嗯，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就是总是好像一提到漫画还是什么，好像总是有这个鲁邦三世的身影在这里面，所以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好不专业啊，这都不知道啊，这节目真的没法弄。
怪我喽。
好，
他会有什么安利的吗？就给我们安利的东西吗？
我觉得我能给你们应该很少，不知道啊，但是有一部是大学同学安利给我的，虽然它是算是一部 BL 的那个动画。
那我应该没看过。
挺好看的，它叫做那个未来都市 No. 6。
哦，对对对，我有看。
那个很经典，我觉得，算是经典的一个 BL 了。
哦，这个好像在我的 list 里面，还没轮到。
没有，它应该是一个科幻的吧，偏向于科幻。
未来都市，这个我有印象，在我的那个列表里面，但是还没有时间
看。这个不错。
哪里不错？你倒是说一说哪里不错。
没有，挺独特的，其实某种意义上。
没有，他就是讲一个，就两个世界嘛，就是在那个科幻世界里，他们有一个城市，他们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加上最后一座第六个都市嘛，然后那个都市里面就是很和谐，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因为科技都整顿得很好了嘛，然后根本就是没有犯罪，一切都很和平，然后如果你表现得好就可以在那边获得永住权嘛，如果表现不好就会被送到一个算是什么外围，就跟垃圾场进行处理，
对，垃圾
场。然后男主也就是小兽，他是住在里面的。
内兹米，哦，男主
紫苑，叫做紫苑。然后某一天晚上，这个小公，也就是鼠吧，就是他是外围的，他是那边垃圾场过来的。然后。被人打伤去，刚好被那个紫苑救了，然后故事就开始了。
这种
就是跟什么政府斗争啊类似。
啊，这种乌托邦的设定倒是挺常见的，算常见。
为了摆脱什么不公平的世界，类似于这样的一种。
不过他们俩还是在 BL 里面，我觉得属于暧昧类的吧，因为除了 kiss 以外，好像就而且就那么一瞬间，好像剩下什么都没有啊。
尺度 OK 啊，所以说可以推荐看。
嗯，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看 BL。
刚
我也不
给刚出入的人看，你也不喜欢吗？
不喜欢。
本来我想给你安利一个《八犬传》的，因为挺有名的，我觉得。好的。
我觉得这部我可以接受，然后我就看了，然后还挺经典，因为他那个画风，然后歌曲也挺不错的，配的 BGM。
哦，有跟这个很类似的一个，也是很暧昧的，叫《影之王》，好像是。对，《影之王》。
影王是吧？哎，这是比较像的吗？
没有，好多人都说他们很暧昧。
哦，暧昧
应该是腐女的幻想
啊、哦，暧昧就无所谓，暧昧挺多的还。
嗯，那我在我的脑中自动把它归为 BL 了。
基本上这个，基本上双男主的这个设定里面都会比较暧昧了。
嗯，
双男主的
反正兄弟情嘛，然后会过渡为。脑洞越大越容易过度。
之前那个什么闪灵二组，
哎，这个没有看过。
没看过啊。
闪灵，但听说过这个名字。
嗯，这个也挺老的了。还有什么板道上的阿波罗，对吧？
哦，对，那个。就是第一集我以为，哇天，这个该不会是 BL 了吧，因为他不是先开那个第一集还有印象吗，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很爱打架的那个男孩躺在那个椅子上盖了层布。
嗯，你记不记得他那首、
嗯、
他那首歌叫什么，伊茨卡乌吉萨玛嘎什么的，总有一天什么王子殿下会来什么的。
啊，
对吧，
那个，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 BL 吗？
不是，
那个不是
官方设定是不是
吧？有点
对，啊，其实是这样，那个，腐女们很多，他们这个臆想的、幻想出来的 BL 的东西啊，它本质上这个男性之间的友谊有时候就是这样，和可能和女性之间的朋友关系还不太一样，很多时候就是关系特别好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东西。
没什么。
等一下，我作为一个腐女，我要反驳一下。
你有没有？
就是板道上的阿波罗那个，就是有人要是觉得那个是 BL， 我觉得有点玷污他。还有就是夏目友人帐把这个看作 BL， 我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
是吗？
对，我这两个我绝对接受不了。
夏目友人帐
再怎么
会是 BL 呢？
那个不是人兽吗？
对呀、啊，他们老把那个猫咪，娘的，就说
啊，他们俩 BL， 我还以为是另外一位同学了。
这问题是都不是同一个种族，怎么在一起？
种族算是问题，种族根本不是问题，好吧？
男爵怎么可以站他们那一边？
人形电脑天使心里面也不是同一个种族吧？
至少那个小
看起来像是同一个种族。
像啊，不是，他就是人心设计啊，所以
没有没有项目里面没有
那种
吧？那你说那个什么的犬夜叉的？
犬夜叉里面有 BL 的吗？
没有 BL 啊，但是人和狗啊。
自动啊。等一下，这不属于 BL 吧？这算人兽恋。
找人兽都无所谓啊，所以。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没关系。哎，刚才说到哪儿？怎么扯到人兽上了？怎么回事？
往奇怪的方向走过去了。
啊，你在啊，影王是吧？啊，说到影王。
嗯，影王。
影王也挺老了，影王这个我没打算看，因为太老了，可能接受不了。
哦，这个算老吗？我觉得画风还可以。
啊，其实和确实和这个画风和这个老旧和还是新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
嗯。
老牌的一些这个画风也是华丽的不行啊，和现在的比。
也是的。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苍风和野。哎，说到他那个好像也是有点必要的性质了，那个什么《自由记》啊，你们看过没？
哦，对，我听说过那个，知道。《
自由记》这个强力安利啊，这个，卡库干。
谁跟谁啊？唐僧跟孙悟空啊？
唐僧跟孙悟空倒是有人说是 CP， 但是他们两个唐僧的设定是那种大哥哥的那种形象，就是长如果是按照现实中日本的这个社会角色的话，他应该算是家里的长男，
嗯，
这种感觉。然后孙悟空呢就是一个比较幼稚的这种形象，就是很调皮的这种一点一点都不成熟的这种形象。但是因为唐僧把孙悟空给救了嘛，所以孙悟空就一直跟着他，是这样。他们两个相对关系是会比较近一点，但是主要是这个《自由记》里面的人物设定啊，他的人设人物形象是四个美少年啊，然后每一个都是人气，按照人气角色的这样一个性格设定啊，比如说这个高冷啊、暖男啊、傲娇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基本上你能找到的人气比较有人气的性格都能在这里面找到了。然后他的那个画风也是十分的文艺，十分的华丽，那个分镜也是各种一张大的插图上面一些很文艺的台词贴上去啊，看起来就很有味道。这个强力安利，
我一直很在意那个猪八戒，他们说史上最帅猪八戒，
确实是史上是确实是史上最帅啊。然后你应该没有我想想啊，应该是没有比他更帅的猪八戒的人物设定了。而且这个猪八戒的这个他的人物设定也是很帅。我说一下，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凡人。哎，你们两个看过没？
没有，你安利吧。
没有，
在安利吗？
我就举个例子，
对啊，
看他的这个设定啊，猪八戒本来是个凡人啊，他本来是这个天蓬啊，他不是天蓬元帅吗？
他猪八啊，对对对，
天蓬元帅。然后前传里面讲是他们在天庭里面的事情，天庭的时候后来是因为救这个哪吒，然后被就是和天庭闹翻了，成为恐怖分子，逃到就是被贬下，不是被贬吧，就是他们逃到那个轮回的那个门口，跳了进去，就转世为这个凡人。他的设定很多，你像他们的武器，这个唐僧的武器是把手枪，左轮手枪，你就知道他的一个设定，是有点现代化的东西在里面。包括穿着都是穿牛仔裤啊，什么衬衣啊这种东西。然后他们转世之后的这个经历呢，比如猪八戒啊，他本来是个凡人嘛，转世之后是凡人，他和他老婆幸福的生活在这个一个小村庄里面，就有一天这个山里的妖怪把他老婆掳走了，然后这个猪八戒就一个人闯到这个妖怪的基地里面，对，把所有妖怪都杀掉了。他的身上沾满了999个妖怪的血，然后就自己也变成了妖怪，是这样一个设定。
那他就不是猪八戒了，对不对？
他就是猪八戒，他名字叫悟净，啊不是悟净，八戒，他名字叫八戒。
啊，那就不是猪，
不是猪，对，和猪没有关系。
这已经改了，算是。
对。然后这个唐僧的是一把这个，对对对。还有白龙嘛，他们的那个白龙马是平时和
老是把他忽略，
白龙马平时是和这个八戒在一起，每天就停在八戒的肩膀上，一只会飞的很小的一只龙，有点像恐龙的那种，翼龙的那种感觉，
恐龙，
不是这个中国传统的那种龙，
可以想象，
然后就是魔法世界观里面那种龙。
哎，那个沙悟净啊，不是沙悟净，对，沙僧不是落单了吗？像你这么说，
没有没有，这个龙就是龙是宠物，类似于宠物这种，它不会变成人。但是呢，因为它很小嘛，平时这个唐僧要怎么骑着它呢？它会变成一只变成一辆吉普车。
哦。
然后这个八戒是司机啊。
八戒是司机呢。
什么？
没有，说八戒是司机啊。
对，八戒是司机。然后八戒是没有，他的武器也不是耙子，他是从手里面直接往外打冲击波，就是他是这种超能力型的
拳击手，
超能力型的这个选手。然后这个沙僧呢是这个沙悟净，一头长发，而且是红色的。 说是他是半妖，就是人类和妖怪生下的孩子，是被诅咒的孩子什么的，都是有这种悲惨身世的这些人啊，所以就比较有人气。
这个案例挺好的，我觉得
这个
挺有兴趣看
动画也可以看。动画现在基本上好像我当时找过没有找到高清的，然后我挺推荐看漫画的，漫画的那个可以看到这么年代这么久远的时候他画的这个漫画那个质感特别棒。可惜呢是这个仓丰和也啊，他由于身体原因啊，这个漫画没有完结，现在应该还健在，但是可能身体状况也很不好。他当年是这个脸上得癌症吧，好像，所以脸上切了一半下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医院坚持连载这个漫画。后来也是说实在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所以中间停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漫画也是没有完结的，但是值得一看。
值得一看。然后这里我想爆发出一句话，真是，全职猎人那个漫画家叫
富坚，
对啊，富坚，你看看人家，好想咆哮一句，富坚，你看看人家，
富坚是人家也很忙，富坚这个连载这么忙，还要抽出来时间打麻将。
不是说还陪妻子旅游去了吗？
外出奇才，人家叫外出奇才，好吧？
对，外出奇才，蓄才，真的是。好的呢。
学那么久还没回来，
他比较刻苦嘛。
哎，富坚他除了这个《全职猎人》外，他还有没有再画别的呀？
有啊，悠悠白书、
有很多。悠悠白书很
出名。
还有
悠悠白书，悠悠白书是结束了对吗？
对。悠悠白书
这部是结束的。
悠悠白书很明显啊，悠悠白书就是他画到最后几集，明显就是老子不想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就是这样，匆匆的就完结了，就这感觉。就是他好像是最后有一个魔界的这样一个比武大会嘛。他是怎么完结来着？反正就是说最后这个就画了几场，然后就说反正就完结了，反正就打赢了。
富坚好像很喜欢把自己的男主让他穿上绿色的衣服，
啊，是吗？
是吧？
有吗？
悠悠白书里的男主好像是一直在穿绿色衣服嘛，然后全职猎人的小杰也是绿色的衣服。
倒也是，他中间还画了一个 Level E 是吧？
哦，那是他画的。
那是他画的，
画完没？
有好多人都说很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就是很二啊，这个是不是我说的那个？
应该是他的评价也挺高的。主要是富坚义博，他的你像他在画那个悠悠白书的时候，你像你看全职猎人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都是悠悠白书已经有的一些原始设定，在全职猎人里面就更加成熟的拿出来。就是那个悠悠白书里面不是有好多能力者嘛，他们各种各样的超能力嘛。然后放到那个全职猎人里面，就是它叫五种属性是吧？什么强化系、操作系、
什么练呀，
对，超
对
什么特殊系，
就可以看到影子的，很多影子，
可以看到之前它的一些设定更加成熟。但是它的比较强的就是它的设定就特别浓，我觉得富坚去画柯南都要比青山画的好。他的那个你看那个全职猎人里面贪婪岛的那一张，就是各种卡片的那个设定是吧，和使用方法，
对，
这个拿出来做个剧场版肯定完爆什么柯南的那些弱智推理吧。富坚没办法，就是这就是天才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
而且天才有他的个性，
这样才叫天才嘛。
对啊，要不然就不叫他了。
你们有看过那个爆漫王没有？
有。
里面记不记得那个画海狸的那个，
就是很怪癖那个。
对，他不是有一个画海狸的那个，就是被称为天才吗？就是本来是上班族，然后在电车里面看了一本漫画，说这种东西我也能画，就出道画漫画的那个。 不是
啊，他头发是绿色的那个对吧？
我不记得，我
戴眼镜的那个吗？
对，戴眼镜的。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他不就是和富坚有点像吗？就每天就不想画，反正随便画一画就能大卖，但是他总是不想画，这个每天得靠这个编辑的威逼利诱才能让他连载下来。但是
他不是喜欢妹子对吗？
对对对对，然后他想他是单身嘛，然后编辑就说你只要好好画，我帮你介绍妹子什么的，就给他一堆照片让他挑啊什么的。但是我
还有人
哄啊，我觉得他应该，我怀疑啊，他是拿这个富坚义博作为原型的，就是。
但是他最后不是跟一个妹子在一起吗？那个妹子也是画家啊，也是这个画漫画的。
那个画少女漫的那个什么，哎
啊，对 对，
还是原作，
是
画原作的那个，写原作的那个
少女漫的那个，
就是那个不是一开始他是写原作嘛，然后一开始是让那个胖子给他做画手，帮他画那漫画
啊，没错没错，应该是这个。
我当时看到这个人我就想起富坚啊，就是一种反正，而且你看富坚也是，他老婆不也是那个这个画漫画作家吗？白富美。
富坚就是有魅力啊，没办法呀。
果然天才就需要这种设定比较好，让人理解。不，我不能理解，快回来。我很痛苦，我把全职已经看了很多遍了。
你又看了很多遍。
因为我最近已经不想再看了，都快吐了。
全职我基本上，就是那个重组那个看完之后就没怎么看了。就是第二届会长选举，从那开始他开始外出取材嘛，休刊半年多吧，好像还是多长时间？
他还有没有什么热血漫？青之驱魔师，这个不需要安利吧？我觉得
这我还没看，
这个已经很有名了。
对，但是
没有看吗？
我没看。
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啊。是吗？我看了前几集，然后
还行吧。
还行。
那我觉得画风还挺，
因为她是个女性作家嘛，女性作家画的这个漫画，就会有这种，
可能
就会比较美型一点。你看富坚就永远画不出这种东西啊，富坚都是画草图、画草稿的。
就是齐雅很受女生欢迎
啊，是的，
因为性格算嘛，
还是。他会出一个美型
啊，其实
悠悠白书里面的美型是那个什么叫什么马，
什么小刚
长头发的那个
师傅吗？
还不够美，
是他师傅吗？
我师傅也是
那个戴帽子然后被虫子干掉的那个其实挺美型的。这什么歌啊，放什么东西？快手，快手！
你这样我怎么切啊？
你干嘛要切啊？就这样听好了。哎，说到哪儿？说到哪儿？
说到青魔。
啊，青魔其实比较靠现代了，它不算老番的范畴吧？应该。
对。
那我们就往老番走。
哎，说到青魔，你们有没有看过《噬魂者》？
我也正想说这个。
你也正想说这个，你看过？你居然看过这个？
没有看过。
看过。
哎，卡库居然看过这个，让我有点意外啊。
没有看过，我很久之前就想看，然后一直没看过。
那个画风很独特，哎，真的。
那个很有意思。那个可惜的是，动画有点烂尾，动画的结局是原创结局。
哦，
不过还是可以看，
刚好就是结尾没有看，
还挺有意思的。
对，可以看，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很多就是整个制作也挺好的，就是 该燃的地方燃，该娱乐的地方娱乐。
嗯，
故事讲的不错。我来说一个，你们我估计你们都没看过的吧？有个叫什么来着？
来着？
哦、啊，有一个《奇诺之旅》，你们看过没？
奇诺之旅，
奇诺之旅，
嗯，是不是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我听过，我都只是听过。
你们有看过《虫师》吗？
有。
他的
不过我就看了一集。
哦，我还很少碰到这个《虫师》看一集就没有看下去的。
啊，是吗？
嗯，就
没有，那时候是因为我太热爱学习了。
是吗？真的吗？
对，是因为为了学业才放弃了它。我倒是很热爱学习。
同时因为有一批就是基本上看过的都挺喜欢的，就是它整个基调比较平和一点那种，然后它每一集会讲一个小故事，类似于这个传说的那种，或者是童话，或者是和神仙不是神仙嘛，和精灵有关的那种小故事，然后中间以这个为背景会讲一些就民众之间的就是悲剧也好喜剧也好，就发生的在这个凡人之间的故事吧。然后和这个风格有点像的那个奇诺之旅，他的是这个人奇诺这个人一直在各个国家旅行，就是每一集会说他到一个国家，这国家比如说有的国家是科技高度发展的国家，有的国家是这个完全民主化的国家，有的国家是这个没有传统但是一直想自己创造个传统的这种国家，还有什么吃人的国家什么的，就是他一直在旅行，每个国家都只住三天之后就要启程，所以他也是可以看到每一集的这个故事都很有意思，这个也是推荐给你们看，也是挺好的，看过的人应该都说这很好，但是看过的人比较少。
那我也来安利一个小众化的哦。
好啊，
就是十二面少女，你们听说过吗？
没有。
我有听过
十二面少女，
我有听过，但是我没看。
但好多人表示啊，说那个画风他们有点接受不了，但可是我觉得反正我是很喜欢。他讲的其实有种推理感啊，讲的是一个反正是一个大叔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啊。
哦，听起来很不错。
但他们说有那种这个杀手不太冷是那个叫什么，这个归为什么类，
归为什么类，
就是大叔和少女有那个暧昧像的那个类，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简称，
幼稚，
反正就跟这个有点类似。嗯，
没有，那个杀手不太冷才没有暧昧好吧，人家直接表白了。
好的，但是这个他很暧昧，然后讲的是这个少女，反正我挺喜欢，我很喜欢短头发的女孩，这个少女她是父母双亡，然后就很有钱嘛，是一个大家族，然后他的亲戚嘛就一直照顾他，实际上都希望他死，然后给他放那种慢性毒药，结果这个少女自己在看书的过程中，她总觉得吃的东西不对劲，看那种像福尔摩斯什么类似那样的书，自己发现了这个问题，结果有一天就说那个十二面要过来盗他们家的那个什么传家之宝，一个蓝宝石，然后顺便这个大叔实际上就说这个少女很聪明，你们竟然就很英雄救美的顺便说我把这个少女这你们最珍贵的东西也顺便偷走了。就其实听的有点酥，但是内容很好，就我后面还有很多反正很挺复杂的剧情，乱七八糟的，我挺小众化的，我也没有给别人安利过，然后借这个场合刚好安利一下了。
好，是你的，
其实挺好看的。
哎，说到这个大叔和萝莉啊，
嗯，
这个 啊，白兔堂我看过没？
哦，对，看过。
啊、
那个已经是爸爸和女儿的那种感觉了。
你看过？你看的是动画还是漫画？
我看的动画。
你就只看了动画是吗？
对。
嗯嗯嗯，那你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很温馨的结局。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是吗？
嗯。啊，其实我觉得还好，我个人是无所谓的。我个人看漫画看的也挺开心的了，嗯，但是我你可以试着看一下漫画，
很虐吗？很虐吗？
不不不，不虐不虐不虐不虐，
虐吗？
嗯，是一个
白兔糖的，嗯
嗯，是一个会有点争议的发展，嗯，但是我觉得
那个还挺记忆犹新的，那个动漫更新的时间在冬天啊。因为我是新疆人嘛，新疆那时候是很冷的嘛，
哦、
然后我记得我是抱着暖水袋，然后坐在那个电视跟前，就看很暖的那种温馨，所以印象很深刻。
他的那个真人电影也不错。
哦，有听说。
哎，这种的话还再推荐你一部是这个《四叶妹妹》，有看过吗？
没有。
那
听说过。
那你记不记得经常会这个网上会传一个纸箱人，就是是哪一种网、
嗯？有。
对，这个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出自《四叶妹妹》这个漫画里面。然后，
好吧，
对，他的名字叫阿愣，因为他是瓦楞纸做的嘛，所以他叫阿愣。然后那个，这个故事讲的呢是。单亲，也是单亲爸爸带着他女儿一块儿生活的这样故事，也是很温馨的，很有意思。然后，他爸是做这个翻译工作的，所以基本上每天都在家，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每天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之前吃这个案例的时候，也是别人案例给我的时候讲的其中的一个小情节啊，就是比如说。有一天这个他们刚搬到那个家里面，就是刚搬到这个租的房子里面去嘛，然后说要给这个很多地方重新粉刷这个油漆，然后这个爸爸就带着这个四叶他们两个人去做这个粉刷的工作。然后这个四叶就比较淘气嘛，也就四五岁的样子，好像比较淘气，然后就踩到那个油漆之后，在走廊上走，踩的那个地板上都是那个脚印。然后后来这个爸爸看到了，就说这个必须要打扫，然后就去清理那个脚印嘛。然后清理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他爸爸想了想，哎，这个脚印就留着吧，就是小时候留下的一个脚印，就这样。后来，就本身情节到这里就挺温馨的这种感觉吧。然后最近的应该是前两个月前更新的一期是他奶奶，就是这个爸爸的母亲过来住。然后还看到这个脚印，说，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还聊起来啊，之前我们粉刷的时候啊，怎么样，讲起来就还挺温馨的，各种有意思的事情。
这样东西很有爱。
你看起来会很轻松，然后主要是我这么讨厌小孩子的人，看这个都觉得他做的事情很好玩。嗯，所以这个
也推荐，
强压力，这个还挺好看的。是更新比较慢，中间它还停更了很长一段时间。好，我一直在想这个什么时候能动画化就好了，肯定很有意思。
等一下，卡库呢？卡库，
我在啊。这个案例我不想吃。
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跟我讲过
了。我讲过吗？
嗯。
卡库
打算开。
卡库就是热血派啊那种，一定要燃起来。
我本来还想安利一些少漫的，还以为卡库会支持我。
支持你说吧，支持。
真的啊，
你爱吗？
就少漫，我突然发现我看了好多好多，就华丽的挑战。
嗯，
听说过吗？
听说过，我都是听说过。
说明之前很多人给你安利，你都没有吃过。
那个好励志。
励志的
花牌情缘哦，下雪蜜
花牌情缘， 花牌情缘我特别推荐、特别好，这个、
对，特别好看，有很励志的感觉，我觉得，
对，
看上也挺热血的，其实有热血的感觉，
有点，
我明白了，卡库就是热血派的，
我就是啊，
对，你是热血派的，连个少漫也要热血派的。热血派的，
哎，话说你看那个花牌以后、你知道那个花牌的玩法吗？
不过我倒是有那种可以弄出来那个调调，就是捏花牌时候的调调。
哎，花牌
的
是那个、
你知道那个花牌的规则吗？
不知道，
它不是
不知道、
花牌是哪个？花牌是什么捏那个
IUAO 那种？
不是，
捏、找那个
捏那个百歌图，
他捏开头那个字，
是不是百人一首？
嗯，对、
啊、对，百人一首
那个吧，
就是念出来，然后大家去抢那个牌嘛。
啊，是的，
嗯，
对。
我之前有玩过这个。
啊，我也玩过之前。
但是一
直都不好玩。啊，有
玩过。嗯，他有牌。之前大学的时候，那个外教让我们玩。
对中国人有点困难吧？
我当时看《夏日大作战》的时候，《夏日大作战》你们看
过
吗、
看过，看过。
最后不是花牌这个定胜负吗？我就觉得太扯了。为什么要和人工智能玩花牌啊？
因为不夏日大作战还是挺
夏日大作战吧，那个这个监督的作品叫叫西天守，西天守的作品也都挺好的。他今年的新作嘛，这个怪物之子也挺好看的。
好的。
哦，卡库，你没有看过 S A 特优生？
看过，
看过啊。
嗯，看过，看了一半。
这个好像是很多人推荐，但是在我记忆里好像已经具体内容都忘了，好像是学霸之间的故事吧，对吧？
差不多。但是不足以让我记住它，因为我只看了一半，
对对对，那个
不是很有那个。特别经典，
但奇怪的就是在网上搜那个什么好看的日本动漫，然后总会出现这个。
嗯，感觉他和那个什么有一个叫做什么救援学校救援那个救援团还是什么的。
哦，那个不像吧？那个学员救助团，
就
那个不是说跟银魂很像吗？
啊，对，他也挺吐槽的。
嗯，但可是被挤下去了，因为说无法超越银魂，而且跟银魂有点像，被挤下去了。
嗯，
太惨了。
他是解内部是什么？解决学校里面的一些事情吧，好像一些其他的事情。
哦，他们还出了一集番外，就是跟银魂同，就是同出现，就是银魂穿越过去。
嗯。
红台的那种，本来想拉人气，结果还是没有拉上来，还是沉下去了。哦，什么男生同门还是叫什么？那个是清新派吧？
我们说的
校园同门
啊，算
是什么？
是
那叫什么同门？就是讲几个男生，我看五个男生。
哎，那个什么同盟啊？哎，男主没有看过吗？
没有，
就是那个，我记得还有一个 CT 里认识的叫什么佑希，
啊，佑希就两兄弟嘛，那个
他用的头像就是那个，对对对，就那个也挺受欢迎的。哦，我不知道男爵有没有看过，好像在男生这个还是个男生给我介绍的，就我的女神，
没看过。
没看过，
但是挺有名的。我
这个一般女生没有，好像很少有人去看。
这个挺有名的，
因为稍微偏后宫一点点吧，其实也不是很多，三个女的，还是四个女的。
嗯，是吗？
好像已经很后宫了样子。
哎，还好了，也就《仙剑奇侠传》的水平嘛。
嗯。哎，地狱少女算旧番吗？
算，这很旧啊。但是
出了三季，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他的那个故事。
嗯，
觉得有点
压抑，
有点扯。 就是说他当时好像人气挺高的，但是我现在我中间连载的时候我有看过几集啊，就觉得可能也是理解不了他们中二的想法吧，这点小事儿这个犯得上吗？这种感觉
我也理解不了，主要是新鲜感吧，我看因为那时候这样题材的很少，突然出现了一个就大家就觉得新鲜感，就会觉得很。
我当时还在这个漫画杂志里看过对制作人的专访，然后唯一的收获就是记住了那个什么笼中鸟的那个旋律，就是他们那个动画里面红绿灯的时候都会放那个笼中鸟嘛。
哦，对，
但是
很阴森啊，感觉。
对，后来我这个来日本之后，我问日本人，日本人说我不知道，没听过，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那个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啊、
那个妹子是挺萌的，那个地狱少
女，就那个哦。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也挺新的吧？这个我怎么觉得？
这个新吗？我记得
2012年的吗？2013年、
很晚了吧？哦，2013年这么近？
啊！哎，现在这个 BGM 你没有听过吗？
那很熟悉、啊。
卡库，你有想起来是什么吗？
高潮还没来呢，不知道。
这个很燃啊，这个应该挺符合你的需求的。听得出来吗？
那我应该没看过吧。
头文字 D 啊，头文字 D 第一季的主题曲。
哦，
喂喂喂喂喂，你们俩说。
忘了。
头文字 D 为什么我们不说头文字 D？ 那个应该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了。
超燃，
各种被改编。
他的最后一季应该是2013年吧，2013年完结的。哎，2014年完结的，2014年出的第六季。第六季就只有3集还是4集来着？但是啊，这个番实在是太燃了。我当时是从第一季一口气看到第5季。
一季几集？
第一季好像，第一季和第二季比较长，12集还是应该12集吧？
比较长，12集。
然后因为第3季好像是个剧场版，然后啊，具体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看得挺爽。然后你就看这画风，每一季都不一样，每一季从第3季开始你就得重新认人了，就你看那个什么什么高墙良介和就。就完全和前两集不是一个人啊，那种感觉。你看哦，这谁啊？你得靠那个声音来辨别这是谁啊。每一集画风都要重新画。这个最早看的时候是在国内有引进，国内福建卫视啊，才引第一次引进的。小时候看的时候，
福建卫视
有印象。我当时还特地就是很喜欢头文字 D， 后来周杰伦不是拍了一个头文字 D 吗？我还特地去看了。
我也去看了。
我还挺喜欢的，虽然被、虽然很多人黑他，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我也挺喜欢。
当时在电视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3D 做的赛车的这种情景啊，但是觉得还挺酷的 ，3D 建模的东西。不过他这个动画里面很多地方就主角光环用的太明显了，像有一次和别人比这个赛车的时候，那个对方本来就已经是神一级的人物了，神之手什么的，但是输给他是因为这个快到终点的时候从路上跳出一只猫出来，这个人紧急刹车，对的，就马上要输了，然后忽然跳出一只猫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重点是这个拓海没有受影响，是为什么呢？因为拓海是当时关着灯在跑，所以他没看到。对，很 多地方是主角光环用的比较明显啊，但是还是这个瑕不掩瑜，还是挺好的。哎，说到这个比较燃的，还有一个比较老的番叫黑胶，你们看过没？
黑胶，
黑胶，
没有，
不是黑胶，黑
胶，
这个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好像。
哇，那你得去听一下啊，这个，
嗯，
它是一个黑帮的题材。男主是一个公司的职员，然后去跟着这个，去海上接货运货的时候，就跟那个运输船嘛，然后这个运输船被海盗给劫了，从此他就沦落到这个海盗地，这个应该是南亚的海盗，然后从此就沦落到南亚的这个三不管的地带，在里面跟着两个人，跟着几个黑帮混啊。然后那个公司为了省事啊，就直接把这个员工抹杀了，就说他在海上牺牲了，给了这样一个声明，就是没人管他。然后这个剧情特别燃啊，这个卡库应该比较合适，可以看一下。
嗯，
看
什么时候的？19，
他好像有3季还是4季来着？
90年代、80年代
啊，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吧。
画风我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好的。
那个女主还挺酷的，女主是叫什么？是她用了2把手枪，啊，里面每个人都挺酷的，其实可以看一下，每个人都挺酷的。
2把手枪，左轮右轮的？
应该不是左轮手枪，就是现代化的手枪那种。中间有一个。出现过一个银发武士，就中间有一集，
那我
劈开子弹的银发武士，就是他的刀特别快，他可以把那个看到子弹，然后可以把子弹劈成两半，跟女主还打过一架，挺帅的。
不错，又有的看，
因为记了好多，我看我已经记了6个。
我不止6个，你们说的我都不知道
吧。那要不要介绍点长的？
长的多长？
长的
100集的《宇宙兄弟》100集。
宇宙兄弟
就有点吓人。宇宙兄弟好看吗？
好看啊。前
确定在女生立场上面也会好看吗？
那可能它是一个怎么讲，梦想题材的。就我的归宿是星辰大海什么的。
哦，
这个不旧吧？我记得我看到过，
不
就前几年嘛。推出来的时候还
是
短片，刚完结的应该。
钢炼算旧的吗？钢炼不算旧，是2006年。
老版的比较旧吧？
老版的比较旧。
但老版的那个人气评价也是，一如既往的高。
不过我搞不懂啊，为什么就是两个结局不一样啊？
对，
新版和老版完全不一样。
因为老版的时候完结的时候，这个漫画还在连载，所以是原创结局。然后漫画完结的时候和新版动画完结基本上是一个进度，就是这个漫画完结之后不久，动画也就完结了。
嗯，
但是两个结局都很好，两个剧情都很好。
嗯。啊，没有人说网球王子也算蛮老的吧？
啊，但是我不打算看啊，杀人网球什么的。
啊，你没有看过啊？
我也看过，没有，兴趣不大，因为
很意外。
我对这个叫什么超级系的运动漫画实在是提不起兴致来，什么黑色的篮球啊之类的，包括足球小将是吧？打空翼
小将，
杀人足球什么的。
还有这种名字，杀人足球。
对啊，杀人足球，杀人网球啊。他网球不是现在都已经进化出来可以打出一次空间出来了吗？就新版的，
太扯了，
新版的网啊。杀个人是小事，还是比较喜欢比较正统一点的，比如说钻石王牌啊什么的。
哦，有一个很经典叫《天使的心跳》，你们看过吗？
看来是没有。什么类型？
没有啊，那这个很经典。我本来不想说的，我怕都说看过就没有意义。《天使的心跳》。
这个我还真没，我都没有听过、啊、这个。
不会吧？
是的。
嗯，去查一下，应该很出名。他们说很感动，我记得我当时是哭了，但我忘掉什么内容。
啊，我知道了，兰州币，
知道啊？对对对对。
我第一次有人跟我说中文名字啊！
啊，是什么？
抱歉，我的错。
马志准的那个兰州币，就是这个是还好，还是挺不错的。就是男主一睁眼发现自己在一个校园里面。然后发现这里的人都是已经死去的人，然后不会再，所以他们在两边在打架，在打仗，都是真刀真枪的打仗，但是因为他们已经死过了，所以不会再死。然后那个后来男主发现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生前就是生前还有没有完成的愿望，所以死后才没有投胎转世，而是留在这个地方，大概是讲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我也推荐去看一下，不过不然啊，
不然就算了，
但是还挺有意思的，毕竟麻之准嘛，他之前的那个什么雪之少女叫什么什么三部曲来着，什么雪之少女啊，什么 Air 啊 Clement 啊，那个三部曲都是催泪感人下的东西，所以安周碧的这个也是比较催泪下，不过不如这个 BGM 催泪啊。
到现在都记得里面那个麻婆豆腐
啊，麻婆豆腐，我麻婆豆腐是甜的啊，日本的
啊，
所以和国内的麻婆没得比吧，一点都不麻，一点都不婆。
哦，龙珠，
哇，这个你不推荐了，这个不知道的人就
这个不需要，
不会听不见，
没有那个推荐的必要啊，好像
我推荐棒球英豪啊，
来了来了，
值得推荐，
这个超级棒的，
那个很经典，
哎，其实我入坑就是从龙珠开始的，
我基本上也是啊，
哦、
我看的第一本漫画应该就是龙珠。
对，我就买了那个漫画，然后再看。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我没有钱买，我都是去邻居家看的。
没有，小学的时候买了，和同学买了两本漫画，然后觉得挺好看。然后初中就没怎么接触，然后高中开始就入坑了。
难怪你的走向就一直是燃下的东西啊。
可能对。
不过龙珠
跟启蒙有关系，
龙珠早期的漫画也不适合人啊，龙珠早期的漫画还是搞笑向的，
就我记得我没有看过那个他们变赛亚人之后的漫画。
嗯，那你看到哪啊？
没变之前呀、
啊、没变之前是哪是
哦，就是打败那个
比
克大魔王那个时候，
第一季完结吗？
嗯，
第一季完结啊，
差不多，它两季吧，它有就动，就是电视上有放过，有吧？
对啊，这个应该算是第一季了。然后比克大魔王之后的，就是从弗利萨开始之后就是龙珠 Z， 之前是龙珠，之后就是龙珠 Z。
反正我就没看到他们在电视上变赛亚人。
嗯，也有的，但是我们没有引进。然后当时就说鸟山明已经不讲话了。说那个
是吗？
因为已经对他来说，这个打完这个你那时候已经叫比克了吗？我们叫短笛。打完这个短笛大魔王，
短笛不是他儿子吗？不一样的好吗？后来他不是在一起了？他们不是一起合作了？
没有，他那个
为了打败另外一个那个，
没有，他新版翻译里面都是叫比克的，就是短笛这个名字也继承之前的那个。老的那个大魔王也是叫短笛的，
啊，
然后新版翻译就是都翻译成比克了。其实这个短笛的翻译是对的，那个比克就翻译差很多。因为你像魔族的所有的 这个名字啊，全部都是乐器。像那个最早的时候，那个短笛吐出来的什么几个蛋出来，什么叫铜钹啊什么的，锣鼓啊，都是叫这种名字。所以魔族的名字全是乐器。然后你翻译成比克就差一些。当时是打败这个短笛大魔王之后，孙悟空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了嘛。然后
他不是死了吗？啊，
没有没有，没死。鸟山明就说我不想画了，这个已经完结了。编辑说，但是你不行啊，你这个是我们这个杂志的台柱子啊，你不能走啊，你得留下来撑人气啊。鸟山明说，那我已经是全球第一了，这还怎么画啊，没得画了。然后编辑说没关系啊，还有外星人啊。然后这才把短笛搞成了纳美克星人啊，又出来什么贝吉塔星啊，什么什么什么弗利萨啊什么的，这才把外星人的概念引过来。外星人看到之后，还有人造人啊，对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套路。所以就出现了最典型的数值爆炸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战斗力从最早看，刚开始龙珠 Z 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是打完短笛的时候，小林的战斗力大概是在200多，那个时候小林才200多的战斗力就已经很强了，就后面都是成千上万几十万的往上涨了。
但是很好
看，现在龙珠还在出剧场版啊，今年
还有吗？剧场版都没看过。
今年又要出新的剧场版了，不好看，
都没看过就不好看。
已经是神仙打架的级别了，你看也看不懂。凡人他志趣还是离远一点。
哇。哦，对啊，哈乐。
哎。
啊，那个什么同盟叫做少年同盟。
哦，少年同盟。
少年同盟。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那个画风很清新。
这个。
可以分到治愈系的了。
这个我有标记过。
啊，我感觉这部我少年同盟我一直跟那个男高是放一块的，虽然是两部风格有点不一样，但都是日常，只是一个蛮治愈，一个是吐槽型。
不过男子高中生日常在当时我那个跟一块聊的同学呀、啊、圈子里面，就是好受欢迎啊。
对啊，因为刚好呢是
很有意思，
刚好是银魂，被停播了，被腰斩那段时间。然后这个男高就刚好接下了银魂的动画大旗，然后里面的很多声优又直接是从银魂那边转过来的声优啊，所以大家其实是把它当做银魂的高校版来看的。什么今天的风儿比较喧嚣啊什么的，薯片搬家啊什么的，
那看得很有意思。
对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做吊球的，
钓鱼的那个是吧？
钓球，嗯，钓了一个外星人吗？
嗯，没看。我知道这个动画，但是我可这个扫了一眼，没有追。
这可以看，
因为我看的封面是两个萌妹子，我以为是那个男相番，然后我就没有看。
说不定是百合番呢。
百合我更不了哦，百合我曾经接受过一个，但是很奇怪，好像。男生一般很难接受 BL， 女生很难接受百合，但现在还好一点。
啊，我无所谓，接受。
是恶魔之谜。
啊，没看过。
挺新的，不适合在我们这一期谈，但是那个我还可以接受，我觉得。
月刊少女啊，我觉得挺好看的。
啊，那个其实可以跟男高分为一个类型嘛。
日常类的其实很多都挺不错的，比如说日常。日常你们看了吧？
日常，
名字叫日常，你们没看吗？
我知道日常，就一帮小女孩嘛。
主角是小女孩吧？主角是。
嗯。还有什么男家三姐妹有没有？叫什么
男家三姐妹是日常的鼻祖啊。
嗯。
啊，也是很经典的。还有， 悠哉漫画不是叫什么悠哉日常大王，
嗯对，
嗯，
这个好看。还有可能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是在2012年左右有一个新番啊，那个时候的新番啊叫艾莎宝贝。
听过
啊，听过是吧？
我看到这种宝贝什么就不会去看了。
没有，挺好的，那个也是日常向来也挺好看，挺有意思的，就比较轻松的这个。
哦，还有一个日常向的是 QD 侦探英潘还是什么，
这个我还真没看过，
那个很小众感觉。
嗯，还有最近的什么关公说事什么的，
有看过。说到小众话的，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那几部有点扭曲的。
哦，那个恶之华
哦，
嗯，
还有一个叫暗之居，有没有？
暗之居有，暗之居是讲那种恐怖小鬼故事。
对对对，
恶之华不小众吧，恶之华当时人气可高了，
是很高，但是我看了一集感觉我看不下去啊。
对，很扭曲。不过我觉得漫画啊，就是里面那个女孩，就是心里有点小变态的那个女孩，在漫画里好漂亮，为什么到了动漫里变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
是
作者是
有
什么想法，
嗯，
报复社会的想法，和那个简直和巨人的制作是两个极端。哎，我们今天是不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吧。
好，那
一个半小时了，
今天可以先录到这里吧。今天也是一个试验性的东西啊，然后我觉得以后可以那个让哈鲁来具体聊一些这个某些动漫的这个具体内容啊，不是这么泛泛而谈一句带过的这种东西。今天其实是一个试验性的开端，然后也是让哈鲁体验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吧，就是和卡库一块配合录节目，
嗯，
是多累的一件事情。然后，
抱歉，男主又看不下去了啊，他又自己冲出来了，说我来。
对，所以这个也是让他先体验一下。然后我觉得，哈鲁确实有很多看过很多东西，然后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审美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以后可以拿出一两部你觉得有东西可以讲的，或者是和其他作品不太一样有自己特点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制作人啊，比如说你可能可以拿出一个制作人他一系列的作品啊做个比较啊，或者是同一题材的一些作品做比较啊什么的，应该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真的，
好，那以后就拜托你了哈鲁。
等一下子怎么有点往奇怪的方向展开了。
好，你就是这个动漫，
他是不容许你
动漫电台的这个第二代目。嗯，好，那
第一代目是谁啊？
是你啊，
第一代目你们俩啊。
不要听他的哈鲁，这样。
对，
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吧。
CP 的话，
今天先录到这里吧。
好的，
好的，
好，各位，
我们今天动漫第一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我其实不太希望有人听到这期节目。好啊，那就先聊到这吧，我们下期再见吧，各位，拜拜，
拜。